老板好，我们网站好计划用 Node.js 搭配 Express 的框架好开发后端的服务，并透过 Postman 进行 API 的测试跟试调。然后前后端的资讯呢，我们交换，我们用 JSON 的格式哦，前端会用 View 来实现数据的绑定跟动态内容的更新。老板就说：“欸，什么意思？嘉博，这种状况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遇过？就我们讲的很仔细啊，什么工具、什么技巧我都讲，可是好像有听没有懂。那其实呢，在我们的丁俊娟老师的《成熟大人说话课》的 P25 页有讲过，使用简单的语言，不要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才让客户或者是老板听懂。那遇到这种状况，软体公司可能是很直嘛，或者比较内向，不知道怎么讲话，明明就讲得很专业，或者是讲得我觉得很有料，对方就觉得好像不买单。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那这次我们就欢迎我们的丁俊娟丁老师来分享这个主题，我们 Running 工程师要如何跟别人好好的沟通？我们欢迎丁老师。
哎，我也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丁玲娟。
那丁玲娟老师呢？她是影响力品牌学院的创办人，最近也有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丁玲娟的《成熟大人说话课》，那累积了30多年的公关行销经验。我其实很想把东西都念完，但老师的经验真的太多，我怕念完就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那我这东西放下面，大家真的想要看一下老师的经历，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精彩，大家可以自己看。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丁老师，遇到刚刚这种状况，我知道你的书上写，你经常遇到一些企业工程师啊，讲一些行话，让别人不理解，要用他们的语言，不是用你的语言来表达，就像我刚刚遇到那个状况。那工程师我就很喜欢讲术语啊，那我要怎么样刻意练习让复杂的东西变简单啊？
你们在沟通的时候，有时候要看对方的智商跟智慧。像我们这种学文科的哦，讲了一大堆圈圈叉叉，我就开始晕了。那我觉得简单语言哦，就是第一，我觉得先想我们在训练，就是记者的训练里面一个叫标题式语言，就是你在陈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去想那个主轴，标题式语言就是你会下什么样的标题，然后在这个标题之下，你再去找3个支持点。这个其实我在书里面有写过，叫做讯息房子嘛。一个是屋顶，屋顶其实就是你的关键式语言，你的标题式语言。所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建议在职场你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爱你所做或做你所爱，这可能是标题。所以你就可以在这样子的标题底下开始去陈述，因为如果你找不到你自己所喜欢的，那你每天会度日如年，888就去陈述来支持这个论点嘛。所以你只要找3个支持点，不管是数字也好，不管是证据也好，不管故事也好，最后你再拉回来一个结论，所以我们人生应该做你所爱或爱你所做，那这样框架就很清楚了，就不会让人家断章取义。所以我觉得简单式语言就是不要让自己贪拖太多，就是 enlarge 太多。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比较难教了，这也是我们在行销或是做品牌端的时候，就是要从客户很多复杂的讯息里面化繁为简，找出那个最精粹的关键字。我就记得我在第一份工作，我也是在科技公司，我做广告文案，那我每次听不懂或是看不懂那些专业术语或是电脑工程师里面所讲的那些什么零件，就跑去问工程师，工程师一样就讲了一大堆，我头更晕了。然后我说什么叫 CPU， 那个年代连 CPU 都不知道。其实后来你只要跟我讲说那个就是电脑的心脏，你这样形容就很棒嘛。可是就是这种隐喻的说法，我觉得工程师不会学，所以他就跟我讲 CPU 有多少 megahertz， 有多少的这个容量，就讲了一大堆，我就更 confused。 我后来就跟工程师说，你一定要耐心的解释到我能听得懂，因为我要解释给消费者看，所以我的语言一定要让9到99岁人都听得懂。如果你教会我，我说因为我智商很低，如果教会我大家都会懂。所以我觉得工程师可能要有一个思维，就是你的语言真的只有你们那个专业领域或软体领域的人大家听得懂。如果你对方也跟你一样是工程师，那你就可以讲得很开心。可是如果对方像我们这种学文科的，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概念，你就必须要解释。比如说你要解释给一个9岁的小孩听，你会怎么解释？这样子去思考，就用一个9岁小孩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样子去说，
就是有点换位思考，不要用你的术语跟不是你行内的人解释，他可能听不懂。有点像是像老师讲，多用房屋的讯息架构法，先讲结论，三个证据，然后再结论，或者是善用比喻。所以我觉得 Running 工程师也可以去练习这个部分。那其实刚刚所谓的房屋讯息架构法在 P37 页，没有买书的请去买，有买书的可以拿出来也边听边看一下。那我想问一下，职场中有没有哪一些情况下是不太适合用房屋架构法，还是其实都是万用的？
我觉得其实万用用，我觉得房屋架构法我不管用在我演讲的时候，或是写文章的时候，或是重要的面谈，其实我觉得我只要用这个架构法的话，我就 会把重点非常的集中，然后对方通常都不会断章取义。我觉得只有一种状况啊，就是你在交流聊天的时候闲聊，你刚刚不用那么严谨说我还要什么架构法，我要跟你聊天。那其他我觉得重要场合其实用这个架构法其实蛮好用。
其实大家就可以直接就是训练一下，就是有像刻意练习的。
对对，让你聚焦嘛，你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支持这个主题的三个 supporting point 支持点是什么。我刚刚讲不管是数据也好，不管是故事案例也好，不管是什么你来佐证，找三个
okay,
然后就可以有一个结论，然后再 repeat 一遍，重复一遍，就是你的主旨就变成你的结论，所以环环相扣嘛，上面跟下面扣起来，中间包围起来，三根柱子，然后房屋架构就很稳。
那你是怎么样发觉说哎，这个方法的是你自己发明的吗？还是
没有，其实这是外商公司的训练。所以我觉得外商公司其实有很多工具或是架构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你想想看哈，我之前在这个国际性的传播集团，我们要写 proposal， 他怎么样让全世界的这些企划人员能够写出 proposal 是让客户懂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架构来训练我们。后来我这个架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刻意练习，久了之后我觉得超好用。我现在写文章也是这样，我先想主题标题想好了，我再想三个故事，或是可能两个故事够，那一个再一次佐证再来阐述，我这篇文章就会非常非常的 solid。
了解，所以不管是大家要在公开的场合讲也可以用这个房屋架构法，当时非常好用。因为演讲的时候就大家就觉得哎，你要有凭有据嘛。但我想问一下，我其实看完书啊，我有一些东西想问老师。因为 P29 页你说话可以直接说啊，但不能伤人，然后公开场合可以用房屋架构法。那你在书上面写说有一些东西只能私下讲不能公开讲，你觉得哪些话是只能私下讲不能公开讲？
比如说别人很介意的事情啊，我说别人的隐私啦，或是你要求别人啊，像这种别人很在意然后可能不适合在公开场合讲的，你要小心一点。我就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秃头，所以他就开始戴那个发片跟假发。有同学就故意就说哎，你今天戴这顶不错，那你明明知道人家很在意，所以让当事人其实不太开心。或是有的人很在意身高，你又偏偏求他身高。像我觉得就是别人的隐私啊或什么，我觉得不要再公开讲。或是别人家里可能发生什么事，然后就故意讲说哎，你知不知道他怎样怎样。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就不要再八卦去传，要有一点同理心。
了解，这些话呢其实书上其实都有，那大家可以去看，这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我觉得事情就是大家在沟通上面就是要保有同理心啊。老师书上也有讲事情要转换的余地，同理心是最大的关键。想问一下，我觉得沟通一直在换位思考，那工程师啊，我们要怎么样在职场上培养所谓的那种同理心啊？
我讲一句话虽然有点开玩笑，但是我也觉得其实蛮实用，就是工程师好好去交一个女朋友，你就会培养出同理心。交女友，因为男性跟女性的思维其实不大一样，女性本来就是比较敏感嘛，比较敏锐，然后情感比较丰富。那我觉得工程师常常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嘛，很直嘛，那很简单嘛，所以他思维逻辑都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就这样，你干嘛生气，所以他不会去考量到情绪面的问题。我觉得男性跟女性很大差别，就是男性尤其工程师非常 focus 在事情，那女人呢会比较重情绪。所以你要同理心的话，你去交个女友，你的女友一定会好好教你什么叫同理心，因为他在某一些事情他会生气，然后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到最后你就会明白哦，原来他这个点生气，我以后要小心一点，我以后要想到他的情绪，所以这样慢慢练习。我这样会不会有一点那个，可是我觉得蛮实用的。
我突然觉得啊哈，好像真的对，那女朋友就、欸、突然生气或不生气，重点不是事情而是心情。
所以我常常讲哈，工程师送你们一句话，你们对待你的女友或是太太老婆的时候，第一先处理心情啦，再处理事情，心情对了事情就好解决，心情不对什么事情都不用讲。
我刚刚以为说、啊、我肯定要房屋架构法一二三，哎，交女友哇直接更快。那交女友真的不行，就交一个不行，做不到就交两个啊，没有看一下
是不是很实用吧。
我觉得超实用、真的，这样就一定会换位思考，你一定会同理心，
因为你想要让女友快乐，不希望她生气嘛、所以你就会去问什么原因嘛。就算她气了两天她会告诉你，你那天都没有怎样怎样怎样，对，你就说哦，原来这个点我要小心。
我真的是从做中学，
而且是血淋淋的教训，
血淋淋的教训，你一定学得起来。你不换位思考你可能就被骂了，我是女朋友会生气，
对，你可能就 out 了。
那我想问一下，讲到女友生气的话题，老师在68页讲说，在失控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话都不太好听啊。但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已经很生气了，我就是压抑不了，那这时候怎么跟对方沟通啊？
我觉得这时候我会建议先离开现场，因为你如果待在现场，你一定会讲出失控的话，那一定不好听，那对方又会反击，那一定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可以的话你就说，我们双方都冷静一下，我出去一下，等十分钟后我们回来再说，或是明天再说都可以，就是不要让快要战争的那个场面那个延续下去，赶快 stop、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离开这个情绪，
离开那个情绪，离开那个现场，因为那个现场已经快烧起来了，你要 赶快远离现场。这个有时候我运用在客户谈判的时候也蛮好用，如果双方都已经剑拔弩张，然后就要说出那个话，我们可能就是先暂停一下这个会议，大家休息个十分钟再回来，我觉得那个还蛮有效。
那我想再追问一下，那假如说我暂停十分钟再回来，那我要怎么样接续这个话题，说不好意思刚刚因为怎样怎样，你会怎么样去接续这个的情绪，或者已经 calm down 下来的情绪跟这个场景？
你知道吗，通常那休息那十分钟的时候，其实大家的 tension 就是比较 release， 然后可能去倒杯咖啡，可能喝喝水，然后可能去上个洗手间。我们遇到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哎，其实刚刚我们也不是那个想法，就是个人跟个人有时候会稍稍和解一下。可是你在谈判桌上有时候因为一字排开，你有些话你不好用这么 soft， 可是当你有一个转圜的余地再回来的时候，大家心情真的就会比较放松。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好，我们刚刚那个议题哦，我们再延续一下，我们也了解你们其实也有压力，所以你就会发现双方在讲的语气已经放缓了，在讲话就会比较 soft， 所以我觉得给彼此一个转圜的余地，那个空间跟时间是必要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的话，稍稍暂离一下那个现场，
稍稍暂离然后再回来，到时候你会觉得突然就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
因为对，好像没那么严重，因为刚刚可能
烧到98度99度，然后这样掉回来40度，哎，
对对对的，还好啦，我们再继续谈啦，其实我刚刚也不是那个意思，对对对，
所以一样照回来，就是先管理好心情再管理好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我想再问一下老师，因为在30页也讲说，假如说你把话都说死啊，可能在跟女友吵架或者是谈判桌，你可能说出一些说死的话，你连台阶都下不了。你觉得哪些话叫做把话给说死？
第一就是你总是迟到，你每次都迟到，或是你从来都不关心我，像这种就把话说死。总是每次，就像女人最喜欢这样讲，那男人就说哪有每次，我就迟到两次而已。一个是讲感觉，一个是讲事实，所以两个就对不起来。所以我常常我也在劝女性说，不要把话说死，就是不要每次，不要总是。那男生就会开始 defense 嘛，就会说我哪有每次。所以我是觉得第一，像这种绝对性的语言不要，那第二就是不要做 over promise 的话，没问题我下礼拜一定交给你，除非自己真的做得到，要不然你不要随便脱口而出。或是有的 sales 为了想要把案子拿进来，客户所提的所有的要求都说没问题我一定做得到，结果你回去以后发觉资源不够根本做不到。所以所有的 promise 你都要留一点点淡疏啦，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啦，就是说我们一定做得到，但是如果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有一点点风险，所以没有人是 guarantee。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promise 客户的时候，客户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活动办好百分之百，我们就说应该百分之九十九没问题，但是有百分之一我们要看老天爷，看那天会不会下雨，因为有时候户外可能会有一些 uncertainty， 但我们会做好更好的准备。你只能这样讲，就不要把话说死，绝对没问题拍胸脯。我是觉得话还是要留一点弹性，有点转圜的余地，但又可以表现你对这件事情的诚恳，你愿意去做到，但不要 over promise，
不要 over promise， 也不要说总是绝对，你每次这种就是你把话给踩死。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工程师讲话就是很直的，我说老板我在明天下礼拜一定会给你，你就讲一定了嘛，然后下礼拜做不到，那我是工程师遇到这种状况我都 over promise， 可是我真的做不到，这种情况你会建议怎么样？工程师跟老板说啊没有啦，上次是这种情况你会怎么样解？
我觉得如果你早点遇到的话你就早一点讲，因为当老板的人哦，心里都不喜欢有意外。我之前其实也有跟下属讲过，就说如果是坏消息早点让我知道，好消息可以慢一点没关系。为什么？坏消息虽然你心情会不好，但是你早点告诉我，我还有准备的余地。你不要事情要发生我现在去见客户你才跟我讲说其实客户刚刚 can 了我们的订单，你当时叫我怎么去转换我的心情，我需要一点 preparation， 我要去了解那个状况。所以坏消息早一点讲，所以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准时 deliver 的话，你可能早一天早两天告诉老板因为什么样的状况所以 delay，但我的 solution 或 backup solution 是什么，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两天的时间。那你这样子的话至少让老板心里有准备，如果他也 promise 了客户他心里有准备，或是他可以马上找一些资源来 support 你，我觉得这样双方比较有信任的基础。你不要到最后了才两手一摊说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 deliver， 我跟你讲那老板都会抓狂。
你跟老板 deliver 说你 OK， 可是老板就跟客户说 OK， 那他怎么办？
对，那你让老板的面子往那里挂，因为你等于就是让他丧失了信用嘛。所以有时候不是 只有你的问题，你要知道你的问题有时候是关乎整个团队的问题，还有公司 reputation 的问题，所以坏消息早点让人家知道。
老师书上讲 no surprise， 就是让老板第一时间知道这个部分，
可以被 update。
那我再想到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我们身为工作者，可能会有些同事啊，或者是主管好了，可能会叫你做一些事情。那我知道你的书上面113页，你说学习拒绝是管理学中非常重要的课程，因为工程师你也知道，很常被 PM 跟你说，这个帮我再帮补一下，这个可以再加个 button， 这个可不可以再做什么功能？你工程师每天都接收到一堆的东西。那除了这种句型，比方说这是我破例帮你，但下不为例，还有其他方式可以适合拒绝别人，但又保持礼貌的吗？
我觉得有8个字啦，就是你如果要拒绝别人，立场坚定，让他知道你是要拒绝的，但是语气要和缓，你不要让人家觉得拒绝然后态度又不好，所以你可以很礼貌性的拒绝，就告诉他为什么我这次真的帮不了你，因为我手上可能有7-8个球在丢，我也已经快掉，然后你可以告诉对方说，我其实很想帮你，但我真的做不到，如果我现在答应你然后最后告诉你做不到，你可能也很失望，所以我宁愿现在告诉你我真的没办法，等我手上这些所有的东西 project 都完了，我可能还有机会，所以你好好的讲，就是碰个软钉子嘛，别人也知道，但他至少不会生气，不会怀恨在心，你也不会得罪人，所以态度坚定但语气和缓，
态度坚定但语气和缓，而且你要跟他讲说我拒绝的原因，哦，真的不能帮你，但因为房屋价够房，因为一啊，这个东西我做不了，
因为为什么不能因为我现在手上也有7-8个案子，对，而且有时候人家让你帮你其实都帮了白忙，所以后来我就多问一句说，你这个的 purpose 就是你希望我帮你这个的目的是要达成什么，所以你可以判断，有时候跟他讲说，其实你不用这样做，你只要去找什么，搞不好就有这个 solution， right？ 所以永远去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我找这个忙，你没有其他的solution 吗？可以多问一句，
多问一句，反问追问说这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说不定这根本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点，然后你一直做，
对，那你又帮他双输，两个都浪费时间，倒不如问他说，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你这个目的是想要达到什么，所以有时候厘清问题其实蛮重要，厘清那个目的，我发觉很多人是很 confused， 叫人家做一件事情，他自己也没想到我到底要达成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想再问一下丁老师，那假如说我是工程师遇到这种状况，我想再追问，你觉得哪一些问句或者剧情是很容易让你的点被厘清的，比方说这个做的目的是什么啊，为什么做这个，你会建议怎么样问这个 PM 或者是要求你的人这样子？
我觉得问目的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 project 的主要目的是要达到什么，然后你的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然后你这个 project 还有谁在跟你合作，或是说我再帮你想想看你现在 solution 有哪些，一二三，那都没有办法解决吗，那我再帮你看看想想看有没有什么 solution， 你也不用马上给他答案，可是你可以表现出我的确有在帮你想办法，
所以不用说，我会帮你解决，就是我站在你的立场，那还没有哪些 solution， 然后我们一起思考，
对，我们一起思考啊。如果你一二不行，那我再帮你想想看有没有其他 solution， maybe 我找别的团队或有更厉害的人可以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通常都会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帮你想想看，那我觉得争取那一点时间我觉得都好，
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而且就是聆听，就像老师100页讲的，职场上我们很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你不聆听啊，找出双方都可以认同，说再多都没有用。那我想问一下丁老师，在沟通上啊，我要怎么样换位思考，找到可能对方都比较认同的点，你会不会什么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对方是你很在意的对象，不管是老板或是客户，你一定要穿进他的鞋去思考他最在意的是什么。我觉得很多职场工作者就是都没想清楚，或是很白目，你明明老板是一个很急的人，然后你还在那边想说我怎么样把这事情做到最美好，这边有点瑕疵我再修一下，可是你老板可能要速度，他要的不是你完美，所以你要去了解你老板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像这方面我觉得都很重要，就是在沟通的时候你要先了解对方他最在意的是什么，然后你要把他在意的地方事先模拟一下，像我们在帮客户办记者会啊，或是安排媒体专访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客户 question simulation， 就是模拟的问题，我们考前猜题一样，我们就会告诉客户说记者可能会问1234567890，我们会猜题，那通常90%我们都猜对，因为公关公司我们每天跟记者打交道，所以我们很清楚记者的点，他想要了解什么，他一定是站在读者嘛，或是你背后你粉丝的立场，那粉丝想要知道什么，所以你今天列出来的题目应该也是觉得一般粉丝想要知道，或一般职场工作者或是软体工程师想要知道，这些问题你就是有换位思考，你站在他们的立场，所以如果能够站在对方立场去思考的话，你会知道他们在意的是什么，那你就会在那些地方小心一点，或是提供 solution。
了解，一样就是换位思考，穿到别人的鞋子里面，然后才去 同理，而不是说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
说我讲东西明明就很专业啊，就大家都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不懂？你就是站在你立场，站在对方立场去想这样子。
对啊，
那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今天最主要是在讲说话这个艺术嘛，这个课题，我想问一下，针对那种内向可能比较直接的软体工程师啊，他如果真的想要好好沟通，想要减少跟别人的冲突，你有没有补充的三个锦囊可以送给我们听众？
你说比较内向的哈，
对，比较内向，
我觉得比较内向的人心里其实都有个 OS， 都觉得自己是社恐，所以人太多的时候他反而会很焦虑，就觉得别人为什么可以这样舌灿莲花然后妙语如珠。可是我是想鼓励这些内向的人，其实沉默是一种力量，在我书里面也有写，你不要以为沉默好像很尴尬， No， 你就让那些舌灿莲花的人去把场面撑起来，你只要在关键的时刻讲一两句觉得很有观点的话，别人就会对你刮目相看。所以把沉默当作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尴尬，觉得是一个思维的转换。你知道我们集团里面有一个高阶主管，他英文讲得不好，可是他是我们位阶很高的主管，那他代表整个大中国区去国外开会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老外好喜欢他，因为他都不讲话，然后他就抽个那个雪茄然后在那边沉思。所以回来的时候每个老外就说他好像孔子，他就说很像你们那个孔子儒家那样子，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的那种沉默代表一种力量。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不见得是要话很多或是很外向，你要知道那些很外向的人其实他们也很累，因为他们常常就一个场子热不热他们就自己先跳下去，觉得说不热的时候是我的责任，所以要把那个场子撑热，所以他们其实也很累。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比较外向的朋友跟我分享过，说他其实好累哦，他觉得每次都要他去撑那个场面，所以他以后也想不要讲话，可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很外向，他习惯你去撑场面，所以他就不得不撑。所以我觉得内向的人，你真的觉得不说话比较 comfortable， 你就不用说话，可是必要事实的时候表达你的观点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两句话，只要你讲的那个话是很有观点，大家就觉得哇刮目相看。所以我觉得只要培养自己的思考逻辑跟观点就好。
所以说也不用说自己很内向硬盯自己，就是有些人讲话就是很耗能，那你就觉得啊好累，那我就不想沟通了，那也不一定要这样。像我们丁老师讲沉默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这样。
对，你知道哈，很多人说错话都不是因为话少，都是因为话多，话多才会说错话，话少只是让人家觉得很冷静然后很内向，只有这样子而已，但你不会说错话。
就像有些人说言多必失嘛，你就是这样这样讲，万一就被人家打造一把柄，或者公关说哎你这个东西就要放大解释啊，
对对对对，或断章取义，对，经常会这样子，
就多错这样子。那非常感谢我们的丁老师来到现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东西都在书里面其实都有，我刚刚也有讲说哎 P104 页113页大家都可以去听，大家都可以反复的去看这样子。那因为我们丁老师有出新书叫丁玲娟的成熟大人说话课，大家都欢迎可以买起来。那我也知道我们老师有开设影响影响力品牌学院，你可以再跟我们多说一点这个学院大概在做哪些事情吗？
那个影响力品牌学院主要我是想要帮助台湾中小企业主，想要做品牌的这些人，他们的品牌可以被看见。因为我觉得台湾长期以来都比较是制造思维，然后 OEM ODM 很多，然后也很多隐形冠军，但是我们在做品牌方面我觉得台湾相对的是比较 weak。 所以我既然在行销产业这么久，所以我就很希望把这种外商公司很好的品牌架构、公关架构这些工具，可以让我们台湾这些中小企业比较没有资源的，教他们钓鱼，他们会钓鱼了以后，让我们台湾更多的品牌可以被看见。这大概是我现在第三人生的职业，所以也希望对品牌或是公关有兴趣，想要架构自己企业形象的人，可以一起走一趟品牌公关之旅。
太棒了，我也把这个连结，不管是书的连结或者是影响力品牌学院的连结放在本集下面。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丁老师来到现场。那我今天结尾呢，想要用你书上写的24页，你说要活用技巧，复杂的话其实也能够简单说，而且在第25页讲说重点要重复，你的观点重点要重复，所以你可以讲3遍。所以成熟大人说话课，成熟大人说话课，成熟大人说话课，
谢谢你，
请大家支持起来，支持起来，支持起来哈。
对，重要的要讲3遍，
重要3遍了哈。所以愿你我都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好好说话。非常感谢丁老师，我们今天到这边喽。软工聊沟通，说话一点通，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5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